上一次是说了这个随佛身向好，这个如是正观，依般若观，这个不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这是更进一步的这个嘞，阐述剖析。那么今天呢，这个下面呢是。教德就是较量功德，那么这一种较量功德呢，是《金刚经》里面第七重较量啊，那么就是最后一重较量这个功德。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甚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以助菩萨不受福德故。那么这个第七番较量呢，跟前面这个较量功德呢，就有些不一样啊。前番较量功德了。比如说第一番的时候，就是有人以这个七宝，满这个恒河沙数世界布施，便福德了不及文殊般若，受持读诵四句偈，相应的这个福德，百分之一啊，千万分之一啊，不可计数这个分之一啊，都不算，都达不到，来显示。这个般若的功德殊胜，那么这里呢，这里就是没有依这个所持诵乃至四句偈啊，这个经名来说，而是对比一个人呢，他以恒河沙数的七宝去做布施。那么从事项上跟前面的这个较量呢所说呢，是类近的，就说拿这么多的这个七宝啊，周遍恒河沙数啊，这样去布施呢，这个福德当然是巨大了，不可比拟的，就是不可比拟比方的这个多了，非常的多了。那么这样的多呢，那么对比另外一个人，若复有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个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就是能够啊通达诸法无我，能够如实通达诸法真实义，得成于忍。那么这个得成于忍呢，忍这是安顺的意思。那么这里讲的忍是属于法忍，这是无生法忍。一般来讲呢，就七地菩萨以上呢，那这个就是成就无生法忍，那就是修两大阿僧祇劫以后，这是讲无生法忍。那么从初见到这个升起真实信心来讲呢，也可以说是得成于忍，就是真实见到了，这个于此为。这个观察了地时不虚，真正证到了，已经契入了，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心里面呢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丝毫的疑惑，这个在前面做过比方呢，就好像你见到一个东西一样的，你确实已经见到了，不用任何的解释比方，你已经明明了了清清楚楚，因为这个是你真实所见呢，直接的体验呢，那不会需要一个借鉴呢，一个参照啊，才得到了解的了，这个时候不需要了，你是如实所见呢，那么从信的本身来讲呢，就佛法里面对于信这个字啊有专门的这个解释，在白法里面呢，这个信是一种心所， 是一种心理活动。什么叫做信呢？就我们讲说信佛啦，信三宝啦，信因果啦，信善恶啦，都叫做信。你信不信呢？那我信。为什么叫信呢？那就是我就信就信啦，那就是不很明确的一个的认知，就是非常笼统的一个的想法。那么在这个论书啊还有经典里面有些地方呢，对这个呢有一个具体的解说，就是比较明细的一个解释，就是于实得能，生忍要欲，心静为心，这个叫做信啊，这才是信的这个具体内涵。实得能呢，就是真实的事情呢，有相应的功德作用呢。能的话就是可以成就，可以达到，这是实得能。生忍要欲呢，就是深深的这个呢接纳认可，希望能够获得，能够达到。这个心里面呢没有犹豫啊，没有疑惑啦，心静为信，这个是信的本身特征，这个就成为信。那么相应的这个实得能呢，那就是三宝四谛啊，般若啦，佛法的真理啊，真实不虚的，那这个是实。那么相应的这个真实不虚的这个三宝四谛啊，圣者啦，法啦，所说的这个内涵呢，了解了，它有相应的功德。就比如说我们了解了般若的道理啊，就能够破除邪执，消除这个随妄想分别的错误认知，那这个是学习认识般若的功德。那四谛的功德呢，就是认识世间流转呢，认识这个出世间的清净修道。那么这个就是会解除消除我们对于生命呢相应的这个疑惑，那么这个是功德作用。乃至于我们依这个所学的理去观修的时候，你越观修，你的这个心念反应呢，它就会越明了，这个心里面的烦恼啊，静静的就能够调伏，乃至能够对治超越烦恼，断了之后呢，那就契入实相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它就是由这个了解之后，依照这样去做，可以达到这样的利益，达到这样的功效，所以这个就是能了。那么这个就是德了，功德了。能的话就是佛发心，能够这样的近似的成就成熟啊，那我们薄地凡夫一般的人可不可以做得到呢？就是这个能可以可能的一个层面。那么我们也这样去学了，诸佛同证呢，他们是过去发心，先发心先成就，那你现在先起啊发心呢，也可以一样的近似成熟。乃至于你由初闻呢，不懂，不甚了了，到听得多了，了解得多了，渐渐熟悉，乃至于说不仅仅熟悉，还可以运用，观盖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呀，观察这种种的环境呢，它是不是这样呢？它确实就这样子的，所以你会能够升起这个相应来，能够慢慢的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就像比如说禅观一样的，你把禅观的核心原理、核心道理知道了，佛法里面所讲的，然后你照着这样去观练熏修啊，你的心就慢慢它能够内敛集中，那不像以前那么浮躁，那么烦恼，那么扰动，能够比较容易寂静。那么观察镜像的这镜像的时候，境界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呢，它不像原来一样的可以马上把你拉走， 他对你的影响力就相对减弱了，那么这个作用就产生出来了，这个就是能的意思。那么就佛陀时代啊，任何的比丘、比丘尼闻法，得法眼见证入真实见圣道，那么这个是不仅仅佛能够证的，佛能够成就，就是闻的人也能够成就。那么佛法结集了，三藏辗转相续，传播流通，这个两千多年了，这个两千多年当中啊，证见真理的，成就玄圣功德的不可计数，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多个人，很多个人，乃至于今天，就我们这样去学，这样去闻思的时候，你也是一样可以成就，即使今生没有成就啊，你中了这个善因呢，比这个没有闻思、没有中善因的人，那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差距了。你要超出没有闻的人，没有了解的人，要很远很远，很殊胜。那么你的来生呢，就更殊胜了，更容易值遇三宝啊，值遇三宝更容易升起这个恭敬心呐、亲近心呐、你知道这个稀有性、难得性，不会这个把它这个轻易的了就看过去，你会升起一个重视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都是熏闻呐、熏习呀、所得的这个作用吗？能力吗？你像我们世界人对某些东西他有认识的时候，那别人看起来不起眼呢，他另具这个眼光，能够知道这个意义，所以他能够在这相应的领域、相应的范围呢，有所作为，能够有所创建，成就种种的事情。那就是他的熏习基础，他的认知这个基础。佛法呢是有佛法的这个不共的超过世间的认识基础。那么这个就是能呢，那么相你知道了、了解到了，相应来讲呢，你心里面呢会抱定这个观念，坚持不舍、坚持不放，这个锲而不舍，就是深忍，就是心里面深深的认可了。要欲就是想要达到，只要有相应的际遇因缘，你就会学，你就会去观修，去实践，就是不是说哦某个环境就可以，某个环境就不可以，在一切相待的这个环境里面，你的方向呢就决定不变，那么这个是信心的相应的一个力量。所以有信心的人跟没有信心的人是有差别的。没有信心的人呢，他这个就像水生的浮萍一样的，有时候一阵热呢，像过去讲初发性修行一样的，每天朝也坐，晚也坐，一天都打坐，那一放一起来的时候，几天都不打一坐，念经那几天都不念一下，就把它放在一边了，搁置到一边了，所以说信心呢还不是很具足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就是这个起起落落。这个变化呢不断的，那么这个就是信心还不怎么具，信心具的话，它就是能够决定性方向、决定性的这个坚持，就好像这个指南针一样的，它就总指到这个方向，不管你摆到它在哪一个位置，它都是往这个方向指的，这个是信，它会有相应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心境为信，就是能够破除种种这个徘徊犹豫啊，自己都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吗？可行吗？这个道理呢是正确吗？不是还是不正确呢？自己都不确定，所以这个肯定就会在来回之间呢，这个左右上下，不会能够安定的了的，不会能够确定的了的，那么这个跟信心就不是相应的了。跟信心相应的话呢，它就会一个决定方向，所以心境为性，这个就是性。所以这里呢就是得成于忍呢，就是能够性忍的意思。要是说最下最起码的是什么样呢，就是能够对于这个般若空呢、无相的这个真实意啊，了解了，然后升起了信心，升起了信心，这个是最起码的。那么如果是说依这里这个得成于忍的话，要成于忍的话呢，最起码不要说呢多， 也要到什么，最起码是家行位。家行位里面的这个有四家行呢，就是暖家行、顶家行、忍家行和是第一家行。那么这个忍位家行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这个正服烦恼，于般若空呢，般若的道理地审地观，心相安顺。所以在起观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坐中这样内观呢，还是平常的时候，都是跟这个般若这个无相呢，相去相的。那我们初学的人呢，是不太一样。首先第一个，你是要了解般若的道理吧？你这个道理都没有了解，怎么说得成于忍呢？怎么能够顺呢？那么了解了之后，那你是不是能够相顺呢？这个就是你要有长时间的这种观修功夫。这佛法里面的事情呢是没有虚的，都是踏实的，要结合实践的，不结合实践呢这不相应呢。就好像那个水跟油一样的，分了两层呢，它不会产生这个融合在一起的这个效果，那没有。它要有实践呢才能够相顺，才能够相应。就像了解无常的道理一样的，那我们学的时候都了解了，观察了，是生命也是无常的，呼吸也是无常的，这个身体也是无常的，样样都是无常的，这个概念上是有的了。但是你是不是说反应上，你认知上就已经相顺了，安然如此了？不是的。就我们对很多事情患得患失，我们对于生命呢，这个贪恋呢，害怕死亡呢，对于一个东西呢，当它这个变化会上坏的时候呢，想保持了，不希望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啊上坏，希望它能够继续保持。你这些种种的反应都跟什么？都跟无常是相反的，就是你本身内心里面常的这种概念呢，这个心理认知和反应呢是非常坚固的。那么只有说反复依你理解到的无常的这个道理来观察，这个转微转细有一定功夫成熟了，比较透彻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于生死的现象，对于变化的事情，对于得失的种种，你就不会那么多的扰动。因为你的直接反应就是这个就是无常的了，它该变化的了，那么它往前面走那是确定的，那么随着这个现有的因缘条件又做变化的时候，它会有新的一个发展，会有新的一个变化，它不是自始至终就停在那里了，就这个能够按我们的意思，按我们这个贪爱可以保持下去了，那你就不会有这个了。所以这个心里面呢，他就把原有的这种烦恼的根呢就剥离了一些了，剥离了一部分了。所以家行位里面忍位的时候呢，这个是能够镇服烦恼成为，就是烦恼已经能够镇得住了，就好像一个人他很有一些这个经历，很经过一些风浪，经过一些事情，所以现在又出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能够承担，举重若轻。那这个没有经验的人不一样，慌慌张张的，不知道这个事情又怎么办好，就满头大汗，这个浑身焦虑，这个晚上也睡不着，怎么办怎么办，这一直就在那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其实呢可能这个事情也不是个什么大事情，但是这个人呢就受不了啊，承担不了啊，他没有经验嘛。那另外一个人他已经很有经验，他经历过一些事情，了解过一些层面，或者他了解的这个内容呢比较广大，就镜像比较广大，所以相对于这个广大的了解以及他这个广大的这个意愿来讲呢，这个事情就是九牛一毛的一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心里面就很坦然，很安宁，很详尽，他不会说随着这个小事情，这么大小事情就波动了，他不会这个波动。可是这种呢，它是属于一种经验性的东西了。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不要 不见得说每一样事情都说你要一定经历了才知道，有的东西经过这个智慧观察、思维关照啊，反复这个思维的时候，它这个会起到穿透的力量，它会有超越性的力量。这佛法里面就称为这个熏习，称为这个创习。然后你创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发生心理内在呀、细微的变化，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到了一定量的时候，在有禅定的基础上，就引发这个四加行位，就暖加行、顶加行、忍加行、四第一加行。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忍呢，它是如果从性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就起了圣洁心，就是你对于一个观察了、深入了之后呢，你确确实实心里面觉得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观照这些现象它就是如此的，不会含糊，也不会在这个当中呢，摇摆，没有这个所谓的摇摆了，是起这个决定，这个呢明了，这个认可的这个呢心理，我们讲得成于忍呢，最起码要到了这里吧。那么如果是一前面就是说后世众生呢、颇有众生呢、闻此这个章句啊，章句就是这个金刚般若了，这个殊胜的这个言教了，能不能生信心呢？那么前面讲了，就是说多修福德广聚资粮的人呢、闻此经典能够生生信心，得见实相。那得见实相就证入实相呢，证入实相呢是法忍，就是谛察法忍。那就我们证入见道的时候呢，如果声闻字里面讲呢，见道的时候呢，有这个十五心，然后最后一心呢转入修道。这个十五心呢就是十五个这个刹那这个心理这个反应过程。那么这个一般讲法呢是结合这个四圣谛里面来讲的，那么大乘里面讲的话呢，那就是结合这个呢般若观，结合实相来讲的。那么初见的时候，第一见到地刹法忍，然后呢再升起智，有忍，然后它才是智。忍的话呢是将我们对于这个道理啊不了解、不通达，所存在的烦恼，这个正断，就是正为破除了。那么依般若来讲呢，就是无始以来的我们这个无明细论呢，就是我之法子了。那么你身观般若空呢，气入实相的时候，就是正气的那一刹那，那么第一心呢，那这个就是成就地刹法忍，成就法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断了我们的这个根本性的无明烦恼，这个时候断了，那么这个是一种最深层这个最底层性的一个烦恼。那么断了之后，那你相应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真理事实呢，能够在心里面呢，能够对接了，能够去证到了，能够体会到了。那么所起的观呢，就好像这个眼睛打开了，看见这个世界了，这不是一个盲人，看不清楚世界，一片黑暗，不变这个呢种种这个方位，那个时候你就变方位了，知道什么走了，那么这个所知所走的引道是由什么决定呢？就是由这个智慧决定的，所以前一这个心呢是忍，后一心的那这一刹呢就是智，就是相应的观智，那有这样相应的观智呢，就是决定如实的见，那么这个就不会再有这个后退了，那就能够决定往前行了，因为你的智慧无漏慧眼已经打开了。那么这里呢是那最真正来讲呢，应该是能够洞见实相，证入真实，了知一切法，通达一切法，我 那么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受持这个金刚般若了？他能够一解义，然后呢这个思维观察观察成熟证悟了，所以他本身就展现了法，他本身就跟法是相契相合的，他还要另外去找法吗？我们这个经典讲说佛为众生这个揭示介绍般若，也正是为了令这个听闻者能够证入实相，升起般若智。那么这个闻者他都已经具般若智了，他已经契入实相了，那不是这个金刚般若所揭示所显的这个目的呢就完成了实现了。就像我们有世间这些种种的书本，读了那么多书本，你读这些书本的目的在哪里？你读这些书本不是说炫耀你有多少知识了，因为最终极的目的是说这些书本这些知识它指导你具体的事情，你能做好这些事情，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是说一堆符号在那里吗？那如果只是一堆符号在那里，那个符号有什么意义呢？它没有真真实实的意义。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现证般若慧，申请般若这个呢妙智。那么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就是说这个菩萨的功德远远胜过以恒沙世界的这个布施啊修来的福德，胜过那个菩萨，远远超过那个菩萨。他为什么超过这个菩萨呢？当然我们前面这个解说能够于一切法物得成于忍呢、那么是从修正功德，从这个成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那后面呢就是以什么呢？以这个得成于忍的这个受持者他的这个智慧心行来说来证成这个事情。那么也跟前面说教练功德的时候说到这个功德的不可思议啊，怎么怎么样的殊胜呢，远远超过这个百千万分还多了。然后就讲了说这个无相无住布施啊，福德不可思议，如虚空，没有这个范围，没有这个限量，讲的有那么广大。那么那个地方也就是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就前面揭示的是，就是说无住相布施，无着布施。那我在解说的时候也是结合了般若义，那个契入实相真理啊，这个通达法性呢、它的这个从我们相对事项上来观的话，都可以了解到它。这个所缘所发起的心广大殊胜，这个发心就大，所以同样一个布施东西那个是无相呢，它是没有边际的，另外一个发心呢它这个是有局限的，这个只是依它所布施的这个事情著着，所以对应这个相对范围里面而有这种种福德，所以它再多它也是这个呢有限量的。怎么能够跟这个有真实功德的来做较量呢？那是没有办法较量的。所以前面在讲说的时候揭示的这个这个内涵。那么所以我为什么都把前面这个讲的这个举出来呀，它跟这里下面这句话呢是有关联的。那么这里讲呢，何以故？须菩提，以助菩萨不受福德故。这是什么原因呢？什么道理呢？这个恒河沙布施的福德不及有菩萨于诸法于一切法物能够得成于忍，道理在哪里？那么这里讲的呢就是依菩萨的这个智慧心性来讲的，就是菩萨不受福德故。那么福德是相待的一个这个层面， 不受缚的那是超越通达真实，那么起般若慧光智慧的这个境界。所以依智慧的心行证入真实来讲呢，福德无相，福德无有真实可得，就是说福德呢既非福德性，是名福德。我们做教练做比较呢，讲这个福德的事情呢，那这个是相对世俗语义相对概念的这个称谓我们说多少福德，这个是无相布施的福德，那个是有相布施的福德，这个有相布施的福德呢远远比不过这个无相布施的福德，这个无相布施的福德无相功德呢是不可称计不可这个衡量的。那么在这个解说点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是站在一个相对言说的概念认知的这个范围里面来做比较来做较量。那么之所以他会成这个事实会超胜于有相布施那从其本身来讲呢，契入实相正观呢就是修布施无布施修福德无福德，为什么已经究竟通达真实义，所以展开了这个嘞如实观呢立观诸境都不落这个边界细论当中，不落能所当中，是超出能所就我们一般没有觉悟的人没有觉知的人他为什么烦恼啊就是对于这个所现起的现象它的直接反应就是取向分别然后随这个境界打转转的就这个被跟着拉跑了，就是有能有所了。你一有所观，那就会产生能观；你有能观，那就会又产生所观。这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你正观这个所观的境，如实原生因缘显现如幻，那么这个境相呢不可得了。能观的心啊，可不可得了？能观的心也不可得。你观这个能观的心前灭后生刹那相待因缘现起如是展现，那心也不可得了，那么所起的境是不可得呢，那也不可得。所以这个当中呢它是相连贯的，就是相依相连的一个层面那么所以得成于忍能够于一切法，那么一切法的话这个福德是不是一切法当中的一个内涵呢，也就是我们立观诸法的时候福德守不守于一法，那福德当然守于一法了。从相对概念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定义的，就是做种种利益他有情的事情，此事他是有顺意，那么这个就是修福德心的事情了顺意就是帮助的意思，比如说他有饥渴我就给他饮食帮助他，他有疾病我就给他医药帮助他那这个地方呢有河了阻碍我就修个桥梁或者做一个竹筏能够方便他就过去作为这个呢桥梁作为这个舟行，那么这个种种利益的事情呢那就是福德事情嘛，那他跟恶事情那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骂人呐打人呐恶语相向呐等等呐，那这个是伤害损恼的事情那就不会有福德，那会这个呢这个起到破坏会带来未来的这个苦报，那么相应的这些种种事情呢会带来未来乐的果报比如说健康呢长寿啊多住眷属啊这个好名誉啊声望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福德之相。那从事实上来讲，你任何所行的一个善行所所谓得到的一个福报，当这个事情去做的时候乃至于去完成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因缘现起 我们是做了一个福德了的事情了。当你说做这个福德的事情呢，这个福德的事情它已经呈现了，它将来会感相应的一个果报啊。感完这个果报之后，它会不会再产生下一个果报呢？它不会啦。所以它只是一期一会的一个现象。那么从这个相对比较性的层面，它会带来乐的一个果报，所以我们称之为福德。那么你究竟说从哪一个事情叫福德呢？那我们说端一杯水给他喝呢，这个是一个福德的事情，这个真的是一个福德的事情吗？对于一个长途跋涉非常饥渴的人来讲，你给他一杯水，那当然是一个福德的事情。那对于刚刚已经这个喝了很多东西，喝了很多饮料，喝了很多茶的人，你再给他一杯水，那是一个多余的事情。你这个不能够起到一个饶益啊帮助的心的事情呢。所谓福德呢，它就是一个相待的事项。那么一真理观一般若观的话呢，观福德无福德相。这里讲不受福德，我们讲受福德不受福德的问题，那就有一个主体了，谁来受福德？我现在做了很多布施了，来生我会很有钱，我会很怎么样，那就是我受福德了，我修了福啊，我今天念了经了，我今天拜了佛了，我将来会感大福德了。那么这个感大福德是你自己的事情呢，你相应的一个因缘这个展现呢，那么这是有个主体，我有一个对象福报，就是受福德。那么一般若观的福德本身就是相待名义，而我已经做了一个福德的事情，我还在挂，我还在念叨这个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呢执取心呢、你起这个念想就取相应的相呢，所以这个执取心它是烦恼不断链条式的绵绵不绝的这个发生起来，在这个相对事项上起了一个遮挡性，所以你就被所谓的福德啦福德啦这个概念给占住了。所以如果有个人说你这个做的也没什么大福德的，马上这个烦恼就起来了。那么这个他就是为这个福德相之所卷。那么如是正观一菩萨的观呢，那么这个做福德是相待机的一个因缘展现，刹那生灭尚有显示，就像电光火石一样的嘛，如幻如化嘛。所以菩萨做种种的福德行，做种种的事情，不要你去赞叹比较。菩萨这个心里面，他是以真实观来做的。所以正坐的时候呢，他这个不随其念，不随其想，就是不停留在这个民间这个相对概念里面，而是以这个所现福德之事、福德之相本身真实的这个观察。所以菩萨不要说我们一般概念里面那种说你要把自己做的福德啦这个放下一点，你要把这个概念放下一点，不用。为什么？因为你依这个道理辗转思维啊，转位转系思维的时候，它事实本身就是如此，所以这个当中你找不到边末丝毫的一个真实体。那么这里所以讲菩萨不受福德故，那么不受福德呢，不受福德其实更大的一个层面是指向于主体，就是谁来受福德的问题。一切法我，那我的不可得，福德又在哪里？谁来受福德呢？那么当然呢，对于有我戏论颠倒的众生呢，是莫名的这个害怕了。为什么呢？我们一定有个我，否则的话怎么轮回呀？怎么生活下去啊？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那怎么这个相对做参照呢？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思想上的困惑。那么九修学于般若有这个善根基础的人呢，他闻之欢喜，闻之相应，所以无我这个事实呢，他能够接纳，经过观修乃至于气证，对，得成于染。我哪里有呢？从身体上去看，从心理上去看，从这个事情上去看， 我们种种的一切，不管说衣服、房子、这个地方、国土、族群、民族、宗教等等一切，乃至于我们说的这个教法，就是我的教法，没有这样一个我的教法，只有这个相待的启发之机，能够引导众生去向真实，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清净圆教、清净教法。那你都听不懂，那能够有什么作用呢？那起不到什么作用呢？闻而不解其意，那有什么作用呢？那也还不起到作用。所以这个当中，如果直接对应于主题的话，就是观法无我呢，那就是任现一现象，如实展开观察，相待因缘生，相待因缘灭，本来寂静，这个生生灭灭了，就像这个空花乱起乱灭，这眼睛有毛病的时候，种种这个现象串来串去的，眼睛好了，种种现象都不复这个显示。那么实质上你好了的时候，它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才消停，才没有，也不是说你有病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有，那个时候也没有，所以眼睛好了的时候，它也不是真正的消失，它从来就不死嘛，从来就是如此嘛。我们讲无我，并不是因为说我们学了以后才无我的，我们没有学之前就是无我的，但是我们众生都搞不清楚，就像人的心理年龄成长一样的，他有这个婴儿期、儿童期、这个少年期嘛。那么儿童期两三岁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他就有一个自我定位啊，看到镜子里面有个小娃娃了，他也就挠啊，他以为这个是真的了。那像动物里面，他有的他很长时间他都不会有这个定位，他不知道嘛。但是大人的话，人的话，包括有教育有这些引导，他可能更快一点，就是他慢慢他知道镜子里面没有一个小娃娃，他现在是说话的时候，这个相对个体才是存在的。那他在认识之前和认识之后，镜子里面这个小娃娃的像，他是不是真实的了？他没有认识之前也不真实，他认识之后也不是从这个时候才不真实，这佛法里面讲的无我呢，不是我们学了教法学了般若空才知道无我，你没学之前也是无我了，所以这个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那如果以般若慧的这个本身呈现上来讲呢，那不需要这些繁琐的解释了，菩萨的心机智慧心行直接就是长喽，这我们说较量多少多少功德，那是落入一个相待演说概念。那菩萨这个智慧心行当中呢，所谓的此功德，所谓的彼功德，多少多少功德，谁是这个成就这个功德的，那么客体主体在菩萨的心里面不做停留，不随这个妄想而动，因为事实上主体客体一个相待，我们建立坐标，然后把它贴上一个标签嘛。哪里来的主体呢？哪里来的客体呢？某时候这个为主体，那个为客体，某时候这个为客体，那个为主体，不落入这个参照的时候是不可以说的，落入这个参照的时候呢，也是相待的一个这个解说的。从事实上来讲呢，没有的，就像我们讲钻石很名贵一样的，那它有多贵呢？它就是一个石头嘛，如果大家都不用的话，还嫌那里碍事了，扔垃圾把它扔走啊，那么在镜像的一种标榜，哦，这个是怎么样，那个是怎么样，那就水涨船高了，它就是众生抬举起来的一种妄念，所以我们世间的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众生抬举起来的一个妄念嘛。最后大家都跟那个万念的追嘛，所以常思说的很形象，就是说一犬吠影，千犬吠声，就是晚上的时候入夜了嘛。过去呢，这个农村呢，家居生活的养一条，最起码养一条狗，防防盗啊等等之类的。那晚上这个狗看到一个影子，它就汪汪叫，它具体看到什么也不一定嘛，有时候就是没有，就是一个幻影，它就叫了。他一叫不得了了，其他的狗跟着都汪汪叫了， 就一传非隐，那就千传非身，都跟那个声音叫。那我们世俗间有些概念不就是这样的了？一个狗叫了以后，很多狗就跟着叫了，大概就是这样的。那实际上这个事实上，它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符合。所以众生戏论界的这个颠倒这个层面，从实质上来讲，跟这个现象的，这个都是同出一辙的。那么菩萨正观呢，他不会这个随相起念随想然后取着，这个智慧心的直接现，直接呈现，这个菩萨呢不受福德相，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菩萨就证入真实功德了，于诸法无我得成于人了，那么正是圣功德了，无漏慧呀、所显的这个福德了，是远远胜过发起心行呢，这个愿菩提心呢，这个来积福德资粮的菩萨，那这个还是愿心菩萨、凡夫菩萨，那肯定不及这个证入真实慧的这个殊胜菩萨了，那么这个较量功德了，相对的一个呢，这个比较呢，这个就是如是的成立了。所以这个经典里面的文句意思，实质上是很深刻的。那我们一般读过就读过去了，不做圣解，不求圣解。所以你相应读过这些的时候呢，你生不起相应的这个慧观，那你要生起相应的慧观呢，那就要看著书，听这个讲解，多了解，这个才能够静静的熟悉了。认识到这些道理，乃至于文词啊，读诵的时候，如意而思，这个如思而观，是离相应的这些戏论颠倒。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那么这个就进一步呢，这个又解说，就是这个须菩提啊，就问呢，世尊呢，云何不受福德呢？就为什么说这个菩萨不受福德呢？就是菩萨所作福德了，不应贪着，就是不要贪着所做的福德事，认为我做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个禅定，种种这个利他的行、利他的事情，会得这个广大福聚，有多少多少这个福德了，然后心里面呢，随着这个福德的这个演说来汲取，来这个比较，心里面的思维推动，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与福的这个观呢，是流于这个呢向上的取着，不是如实正观。如实正观的话呢，就是就在这个做布施行福的事业的这个当下，智慧相应，就是布施的事情呢，能够关照啊，布施的对象、布施的东西，布施所成，相待的因缘显现，布施而不住布施相，布施所成就而无呢这个可得相，这个才是相应的。所以这里讲呢，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者。那么结合般若观呢，如是洞察，如是见呢，那就不会取着福德，不会这个呢计较分别。那从我们相对意义上来讲呢，那很容易就落入这个概念里面，所以就觉得自己做了多少福德啦。那对比别人呢，你的福德多了，或者是对比别人你的福德少啊，那么 只摄入只要一摄入这样的概念里面，这个心里面就起到执着心。这佛法里面讲要如理作义，不是非理作义。你贪着福德，随相分别就是取着境界了。只要你这一认知与反应之间呢，这个就是已经呢无明烦恼复常了，就是被遮挡了。这个心里面呢粘在境界里面，粘在思想上不自在。那如理作义呢，那观福德了无福德相，所以说不受福德。这通常讲说你要放下要放下，实质上这样来劝放下的时候根本是不怎么容易放得下了。那么他真正对这个事情通达了明白了，他本身心里面就自在，不存在说要不要放下，因为没有要放下的事情嘛，哪里要放下呢？所以他的反应上就是一个放下的心态。那么心里面起这样念想，我要放下，这个时候能放下吗？实际上放不下。这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福德这个因缘线呢，这个相对向上所计较所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说不要贪着福德。你做了多少福德呢都不要贪着。实际上这个从心理的思维呀、智慧观察上来讲呢，是不是到了呢？没有到。这个只是这样想象一下，说我现在做了这个福德呢，我不告诉别人，也不炫耀自己有多少功德，我都不讲。我就不贪着福德，那这个是不是这里菩萨通达无我不受福德的这种菩萨的功德了？不是，他是一个相对事情认知的时候早就已经有福德之相了，有取了，所以有了取了之后呢，再进一步要摆脱这个概念，说我不贪着福德。就像有的人说我是不要别人赞叹的，但是实际上你赞叹几句他会比较开心一点。那他真的不要人赞叹吗？那他要是真的不要人赞叹，你没有人应该说他默默无闻做完了也做完了，甚至于做完了还有人骂得他狗血喷头啊，他还是很开心的做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对这个赞叹是不贪着的，对这个福德是不贪着的。不然他心里面还在想，我这个要学菩萨了，做了多少功德呢？这个都不及这个无相功德，所以我要无相，所以这个要无相呢，它就有一个我要，马上这个我就在里面打转转了，那他的这个烦恼现行呢，自然猛力还在发作发酵啊，发作用呢，它不是没有啊，那么我们如果静静随文具来观察来起解呢，就会又落入这个文具的尾巴上，又自己这个符这个头上的安头啊、画蛇添足啊，再加来一份概念。那么有的相近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啦。《金刚经》里面讲的啦，这个菩萨不受福德了，比受福德要功德要大一点。因为什么呢？菩萨不要贪着福德，所以我现在做，那我不去管他，我也不想他。所以我就不贪着福德了。实际上这个并没有如实的关照，并不是真正的突破，他只是把它避开了排开了，就好像我们不想看某个东西一样，实际上心里面想看得不得了，故意把眼睛闭起来。那实质上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动机啊？还是有这个动机的，只是说形式上你没有说进一步把它化为一个外向的形式，但是你内心里面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意愿了，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了。所以随起相应的观的时候，都应该是直接的一个通达，直接的一个反应。那么前面说不受福德，那么这个须菩提啊，他就是发了一问，为什么讲菩萨都不受福德呢？如从这个相对的较量上来讲，正是由于说这个恒河沙七宝布施的福德很大了，那么他对比这个得成于忍呢，一切法无我呢，这个菩萨呢，更胜， 比恒沙七宝更胜，是源自于这个较量嘛，源自于这个比较嘛。好，那源自于这个比较的时候呢，你还没有说到底是福的大还是福的小的问题，结果就是说不受福的，不受福的，那就从主体上去讲了嘛，得成于忍，从这个得成于忍的菩萨和这个七宝布施的这个菩萨，主体上来讲呢，不受福的。那如果我们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呢，就会肯定是这样想，说为什么这个菩萨功德胜呢？因为菩萨是无限的这个福德呢，那我们就是就福的相对的相，再转过去以这个来论。那么结合真实意义，当然这样可以说吗？也是可以说，可是这里呢，它不是这样的。在答复的过程当中啊，是从菩萨的这个智慧境界，这个智慧光本身来说的，就是从菩萨不受福德这个主体上来讲，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须菩提啊，为了让这个闻者更进一步的了解其意，更深刻的认识，那么这个才进一步请问，就怎么叫做不受福德。那么这里佛在回答的时候呢，那就是从这个福德对应的这个角度上来揭示的，就是菩萨为什么是不受福德了，也就是与福德不应贪着，你只要有福德想，只要取福德相，心里面就会有贪着了，就不贪而贪了，你这个时候就贪到了嘛，那你真实观福德无相呢，你会贪吗？你会随着这个相走吗？你已经离相无相，证入真实，见相无相可得，心里面不落痕迹啊，如鸟飞空呢，如鱼游渊呢，因为相对事实本身是如此了，不会在这个上面呢做丝毫的这个添加，犹如实的这个智慧观察呢，心不受福，不是说想象一下不受福，那么这个是说这个福的较量，那么前面上面是说这个相好啊，以这个来观呢、啊，那么接下来呢说这个佛呢威仪，这个从佛的威仪上如何观，真的圆满的如来呀，以智慧观观佛的这个思维一下。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坐若卧，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那么这里又就这个佛的十号之一这个如来呀、做了一个解释。前面在解释如来的时候呢已经讲过了，叫诸法如意，就是如来的这个呢内涵。那么这里先所说了这个引起呢，就是从如来的威仪形象来说呢，这个假如啊有人观见佛，观见如来，就这样来讲，这样来想，说这个来如来呀，若来若去，若坐若卧，就是佛啊他也是有这样坐啦，睡眠啦，卧啦，躺着啦，就像佛涅槃的时候说了三数天，四涅槃像躺着，那么平常有时候呢 佛这个消息啊，也有这样右乐卧吉祥卧也有。那么日禅的时候，平常呢就有来去的形象，就像这个要正说金刚般若之前呢，那么就是这个佛呢整理好这个衣服啊，然后就去托钵乞食，乞食完了之后呢就回来了，回来就开始吃饭了，饮食了，这些停当了之后收拾一下了，这个洗脚啊，坐下来啊，那么从日常的这个仪饭形式上来讲，佛也有相待像我们一般众生一样的，现象上显示行住坐卧来去等等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吧。那么这里既然这样说到，既然这样讲起来，那也是不离般若的这个智慧观来说的，是身有所指，不是从这个相对表象上来讲。相对表象上来讲，就包括前面说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众生说法，度众生种种种种事情，那么不是依真实观呢，依般若这个智慧来观察的时候，那就不用后面的种种解说了。而这个金刚般若这个前前后后一番一番的这个来观察剖析，就是要引导我们呢由有相入无相，不落在这个相对认识当中，不落在这个相对概念里面。我们一般的这个相对概念呢，就是见有就说有啊，见无就说无啊，就是总是随这个认知，随这个认定产生执着心，就定在这个上面了，而跟这个事实本身呢是不符合了，就偏离了，就制造事端，制造喜乐，那么不管是现象界还是说理性界，概念上都不是能够通达的。那么在在处处这个方方的显示，佛都是对应这个事情来给我们这个揭示，指这个引导。那么世人不解我所说意，就是这个人呢，他不能够真实的了解佛说的真理，佛说教法所指的，不能解我所说意。就我在讲的过程当中举过了，就是曼童子啊，有一个外道啊，他来问佛的时候嘛，就是问这个如来灭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因为佛在世间示现80岁之后就入灭了嘛，那回答这个问题肯定是佛在世的时候就问的嘛。那么这个讨论呢，从我们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也非要问也讨论呢也是正常的，就是佛了灭度之后他是有呢还是没有呢，还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这个世间呢是有边呢还是无边呢，那么从相对意义上来讲，我们都可以说了世界当然是无边的了，这如来灭度之后呢，他这个应现的相呢都不在我们世间了嘛，不存在了嘛，可是佛不回答那个外道的问，为什么？不管怎么样回答，他还是站在自己的取着这个戏论里面打转，说有边说无边，他都会继续随着这个自我了解的错误概念呢去辗转辗转这样下去，所以解释的因缘还不到。对于如来存在不存在，你如果说存在呢，他就认为这个佛好像是神呢，好像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的，他是永生永世恒古而不坏，就落入一个常见了，就跟这个梵天啊神啊那个概念是一样的。那你如果说如来灭以后不存在呢，他就会落入一个断灭见，认为佛意识永灭了，他不会再继续了，就像声闻里面讲的这个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自如中，这不再来轮回了， 那这个不再轮回他都去哪里了呢？他不与三界为伴，是不是另外又飘到哪个空间去了，或者是说一个空间不在了？那么对于涅槃的深刻问题，包括声闻藏里面呢都不讲得多，不解释得多，就是阐述的层面少。那么当然是大乘里面像般若就是深度这个观察，那么就是所有的都予以这个揭示了，不会有这个困扰，不会有这个疑惑了，那进一步的当然是要证的，要实证，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如实的展现，不是说一个道理上通过去了，认识上通过去了，而是说你的心的体验上确确实实通过去了，这个时候才是真真实实的。那么这里不解我所说意，这个人这样说了，说如来来来去去等等呢，那就是要怎么样呢？破除唯一向善的取，如果依真实观，依佛的这个智慧心行所显露的话，这个来去坐卧渐渐是相待的视线之机，就相待现象里面的显现，所展示的所展现的这个嘞威仪，它不是有任何可以认为存在体的，这个当中没有任何存在体的，那么下面的这个揭示呢是从总义总体上来这个揭示，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就是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我们如果是一相对的概念上来讲，你从家到公司那就去了，你从公司又回到家那就来了，那么你就觉得说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呢，你就从这个定点去到那个定点了，你这个整个呢就去到那里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也是整个的从那里又回来了，那实际上这个是个假象，就像刻舟求剑一样的，他这个坐上船了，不小心剑掉到水里面了，别人就赶快去打捞啊，他不紧不慢就在这个船上画一道线，他说我的剑从这个地方掉下来的，然后这个船到了对岸了，他又从这个地方跳下去取，他说我这个地方掉的肯定要在这个地方取了，那实质上呢你的船已经开了一段距离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他怎么会在这个原点呢？那就像我们人说来说去，你从家到公司你是整个的一起去吗？比如说你早上喝了水，走到路上你又出了汗，到了公司你又喝了水，如果从精确的计算角度上来讲，你早就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了，就是你在路当中也在变化了，那你下午回来的时候饥肠辘辘啊，肚子饿了，你又减少了东西了，分量也轻了一些了，赶回来吃饭了，那回来吃饭又加了一点东西了，这前一个不是后一个了，但是我们不观察的时候，我们把它抽象起来就觉得说我就整个的一个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是原来的那个回来，是先前的那个去了，这是不是呢？那我们要讲一个来去，首先你有一个定点，假设这个定点本身都不定的话，怎么能够就来呢？就好像今天我要寄一个电话，寄一个手机给你，结果我寄成一个砖头，你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我要你寄的这个手机，你干嘛给我寄个砖头呢？那实质上我们人的变化，你从此到彼的时候就变了嘛，就好像说你从这个什么南极还是北极寄一块冰寄到赤道上去，等寄到那里的时候呢收不到一块冰了，他就说没有了，但是你说你怎么没收到啊，我都给你寄了块冰了，他说我没收到，没收到我给你再寄一块，再寄一块过去还是收不到这一块冰，为什么？ 因为这个赤道上的气候比较炎热了，你这个冰一路送一路送，这越送就越热，越热就化，还不到一般那个冰就变成水，就再过去就干掉了，蒸发掉了，没有了，连水都没有了，就送了个空盒子过去了，他没有收到这个冰块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人跟这个冰块是不是一样的了？他就是在不断的耗损，不断的变化，这个刹那刹那变化。所以我们这个来去呢，只是相对概念里面这样记说，这样把它定义，说我从此到彼，从彼到此，这样来了，这样去了。实际上呢，来无来，去无去，来没有一个说不变体，从那里来此，去没有一个不变体，从此居彼嘛。那么这个从因缘的事实上，因缘的展现来观的时候，确确实实是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哪有一个从此到彼的来呢？又何有一个从彼到此的从此到彼的一个去呢？又何有一个从彼到此的来呢？没有啊。那么而且真实从这个来去的本身来讲，所谓的这个来去主体，它都是不可得相。那么这个不可得相又如何来呢？所以像这个般若观呢，在解说的时候，深照法师呢，他写了一部这个论嘛，叫物不迁论嘛，就是任何东西因为刹那变化都可以形成相对参照的多个点，然后这个多个点串联在一起，就有我们感受上认知上从此到彼，从彼到此的一个印象。那么实质上呢，每一个点每一个点的变化是各就其位的，所以称为物不迁论。就是古不至今呢，今不至古，假设真正有来的话，真正有去的话，那就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我们现在还可以到古代去，古代也可以到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来，那才是真正的来，那才是真正的去。那实际上有没有这样可能呢？它只是前后变化参照相待，所以我们假定假名称之为来，称之为去。实质上来无所来呀，去无所去啊。那我们讲佛有来，佛有去，佛有坐，佛有卧，那这个只是相待现象上可以这样说。那么这里就问呢，这样这个展开讨论呢，那是从真实义依实相观，依般若会来观的。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那么这个就要超越这个现象，动了本质，直接依本质来展现，所以依本质来观察。所以我们真正究竟来观的时候，这个如来的32相化现，他这个生活当中的来去坐卧有没有任何实体，有没有任何实有？没有一实有，没有一实体。佛不从此去，不从彼来，不在此卧，不在彼卧，就是只是相对的一个现象。这个就是要依这个因缘现呢，相对幻现呢，如实的观照，才可以通达，才可以破除。不然的话就会从这个文句上简单了解的时候，会产生内心里面的一个矛盾。明明从相对的这个显现上，佛事先有来去坐卧了，这里讲还不解佛说义，不如实正解，这个还是错误认知。那 是不是要脱离这个现象呢？否定这个现象呢？没有否定这个现象，就的这个现象深入在观察的时候，来去是相对一个比较相，来去相应，从来去的本身，来无可来，去无可去，这个才不落这个呢相对现象的曲折，那才是真实观，那么这个就是才能够如实解其意。那下面呢就是依这个佛呢所化世界来说的，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否？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则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那么就是佛所化了，度化有情了。从环境上来讲呢，一个佛出现，度化的范围是一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里说所度化之机，度化的这个环境呢，那么就分这两重来说，分这两重来说，先依微尘，然后呢再依这个呢大千世界，那么先依微尘，从佛法的基本观点里面，描述到现象界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建立假定，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啊，在坏的时候呢，善坏为微尘，然后世界成的时候，再由微尘呢成为世界，这个是相对概念里面的这个概说，就我们在前面揭示剖析的时候啊，就提到过了，就讲到过了。这个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啊。那么这个微尘呢，就是把一个物质啊，再反复这个分下去，分到最后不可分了，接近于虚空了，那么这个就是称为微尘。那么先这里呢，就发问，就是问这个须菩提，那就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呢，这怎么样呢？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就是把这个三千世界呢粉碎，打成尘埃，打成微尘。三千大千世界本身就是很广的，那么这个打成尘埃，化为微尘呢，那就是很多很多了，不可计数了。那么这里是一个比方性的说，实质上我们要把一个石头打成粉呢，那都有一个机械了，这些了，才能够起到作用的了。那么这个里面讲菩萨，或者善男子、善女人，把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那这个要神通呢，这样的境界了，广大的境界了，才能够承办这个事情了。那么这个先比方假定，能够达到这个事情，那就把三千大千世界打成微尘了。那么从意识上，从道理上，如何来观察，如何来讲呢？那么这个微尘呢，诸多的微尘，就微尘众，多还是不多呢？宁为多否？就是这么多的这么多的微尘呢，有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化了，这微尘多不多呢？甚多，是的，就是很多了，很多了。何以故？这为什么呢？道理怎么讲呢？那么一般意义呢，可能训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也多了，所以再把它打成微尘呢，这个微尘就更多了，所以就何以故的这样讲了。 那么这一讲的话呢，就是说从意思上来讲呢，好像更相顺了。这里的答复啊，有点好像答非所问的样子。那么包括你看中国禅师这个师徒之间的这种讥讽，这种智慧点拨，都好像答非所问。就是有人问什么是道一样的，东山禅师说麻三经，这个三经麻跟这个道跟那个禅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就这样答复。那么这个当中是深有这个含义在当中的，就是深有道理在里面的。那么包括这里的答复一样的，就是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微尘众，就是说明微尘众而已。佛之所以这样举来问须菩提微尘众多还是不多，那么这里在答复的时候呢，没有直接讨论这个微尘众到底多还是不多，而是直接指向于微尘众。我们观察种种镜像，我们说这个狗是黑的还是白的还是花的，首先要这个狗存在啊，这个狗都不存在，你这个说黑的白的花的不是多余的。那么这里问的微尘众多不多呢，那先要了解这个微尘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所以智慧观呢，它直接对应这个所说，对应这个镜像，这个气入真实，这个不相偏转，这不是说我们一般这个多余的一些话传过来传过去，跟这个所对应的事情呢都不做一点编辑。那么这里在答复的时候呢，就直接指向要问的要讨论的微尘，这个微尘众就是众多的微尘，微尘众就是指这三千大千世界琐碎的一切的微尘。那么佛会这个问呢，会这样讲呢，还做这个较量，做这个比量呢，那佛心里面是智慧观，是这个的依实相所显来为众生说的，来做揭示的，不是我们一般的概念取向分别了有著作性的来说某个事情。佛说众生说种种事情都是以智慧心来说的，就我们众生呢没有依这样的指引引导之前呢，连想都不想这个层面。所以这里须菩提答复呢，须菩提是通达般若了，所以才会成为当机请问者。从真理上所见跟佛呢是心心相印的，是相契的，所以答复的时候呢就不会按我们一般的这个答复。那这里就是回答呢，就是说佛呢，这个智慧观的话呢，就是这个微尘呢，它是相待的一个建立，对于一和整体的世界，从破坏、粉碎这个角度上来讲，建立微尘的概念，所有种种的微尘，微尘是不实有的。微尘是相待参照来做一个介说，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划分的一个范围划分呢，这样来讲微尘的。假如是依某些众生的戏论颠倒，认为这个微尘是组成是构成三千大千世界的基础，它有其体有其用有其真实存在，所以才会聚合，才会成为三千大千世界。如果是以这样说的话呢，佛就不说微尘众，就是不会说这个微尘众了，也不会问这个事情了，问这个微尘多还是不多了，不问这个事情了。佛不是站立在这样的一个取向的这个分别角度来问微尘，来做讨论。不涉入这个错误。那么 所以就和佛说微尘众则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啊。那么这里这个是非名三句是《金刚般若》里面很多地方都出现的相同的一个说法的这个句式那么就是由相到性这个从相上来讲呢说明微尘，从性上来讲，从圣意从真实上来讲呢没有微尘可得那么从举所对的镜像来讲，那就是举这一个现象为观就是说微尘呢，那佛不能说法了无所揭示无所表示了我们众生呢这个没有接引没有这个显示呢，也不能趋向于这个无相呢，不能趋向于究竟呢，所以佛说法是不得已。那如果你也证到了佛要说法了，不用说法了。那么一摄入要说法，不管是你语言的表达，还是你眨眨眼睛还是你打一个手势，这个都是相待性的表示，都是参照性的一个建立，那就一定是要这样的嘛。就比如说我们眨一个眼色叫你赶快走，那意思叫 要你走啊那意思叫你这个小心一点前面不安全使个眼神，那么就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呢，它都是言说之相所以这里讲这个说微尘说般若说众生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等等等，这个说呢就是举所观的内容我们一观的时候，因为这个当中它就是与若生若凡有差别了这个入凡呢那非理作义，说微尘就取着于微尘如果生者所观呢，说微尘非微尘如无实观这个只是相对名义名言上的所显，所以则非微尘，说微尘则非微尘，为什么这个微尘相待的一个概念建立，它是参照于比对于三千大千世界，然后从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尘住坏空从相待形成的这个现象说有微尘形成世界，那么实际上微尘只是暂时显现的一个现象，微尘本身相对是一个比较而来，它幻生幻灭犹如水泡，哪有实有的微尘，哪有真实的微尘那么相对来讲哪有真实不变的世界如果真实有的话，那就不用做相对参照，微尘永远可以自立为微尘，世界永远可以处在于世界而不随这个相应时机变化了出现这个善坏这个呢最后呢进入空劫而不显示那么所以举相应之说了，不落言表，不停留在语言表层，而依智慧真实所显真实观照的话呢，这个微尘只是相待参照的一个概念，所以观微尘呢非微尘可得了，是名微尘。那么这个就把前面佛直接起问所问呢答复掉了本来是要问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色无微尘呢，这个微尘多不多呢，多还是不多呢那么须菩提这个回答呢，那就回答佛之所以要这样说了这个是微尘假有如幻这个如果微尘真正有，佛不说微尘如果佛说微尘呢，那跟这个这个有相见呢这个不如实观呢是一样的了那么这个是举世界为观，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举微尘为观那么接下来就是举世界为观，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 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和相。如来说一和相，则非一和相，是名一和相。须菩提，一和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与佛所化世界了，来做观的，第二部分这个观察，前面这一部分呢是一微尘来观察的，那么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呢，这个是佛法里面对于宇宙大小的范围上的一个来解说，相应的一个建立。那么相应这样大范围的一个世界，也是这个依众生的业力因缘呢而显示的。当这样的众生因缘不见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世界又散坏了。随众生因缘呢成熟的时候，另外一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又兴起了。这个就像实际上，如果现前一点来说了，就好像一个房子一样的。那这个地方本来是杂草丛生呢，后来关键这个地方适合于做房子，所以就过来呢把地给个地皮给刨了，地基给挖了，砖子打下去，这个柱子竖起来，墙砌起来，上面盖个顶，门窗开好，这个相应的种种呢用具搬进去，那就成了一个房子了。那么看起来呢，相对的各有其功用，实实在在的在那里好像。那么经过一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那么时间一久之后，房子越来越旧了，越来越小啊，乃至于这个不能用呢，我们就相对坚固一点，比如说石头的了、木头的比较久一点，但是它还有期限呢。如果没有人管，经过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它能经得多久啊？经不了多久。所以有的地方没有人管，这个房子就坏得快嘛。之所以它还会是一个房子，有的房子有好多年呢，比如说一千年呢，实际上呢，它还是不是原来那个房子啊？这里坏，那里坏，拆了又修，修了又拆，所以缝缝补补，它早就变了。那如果我们任其自然呢？没有那多少时间，这个地方又会变成一堆杂草丛生的地方，这个树立的柱子等等都倒掉了，不复存在了。那么经过一些时间，有人又发现啊，我来这个地方建房子，它又建起来一个了。所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也像那个房子一样的，建起来了，看起来是个房子，本来没房子啊，草啊，所以住在这个房子的地方的时候，它不会有草的感觉了。没有建的时候呢，它会觉得哎，这边全部都是杂草，这个里面可能还有点小动物啊什么之类来来去去的，那么建了房子的时候没这个感觉，成住坏空就是这样变化。所以哪里有一个不定这个不易啊不变的一个房子在这个地方？没有啊。所以这个它是生灭这个相对的现起。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跟这房子是一样的。所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只是参照这一期因缘，众生业力所感，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存在，这样显现，所以我们就说明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哪有真实可得呢？都是一期的幻化因缘，跟相对小范围里面所经历的人事物都是一模一样的。等你回想的时候，就像做了一场梦，就像看了一场戏，曲终人散，都各奔东西，各自离开分散了。那个热闹锣鼓喧天的场面都没有了，这世界也是这样的了， 所以地球上有很多地方这个荒弃的城不就是这样呢，最后全部长成草了，长成森林了，那有的变成沙漠了，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荡然无存了。过去曾几何时它是一个这个人呢云集的地方，交通的这个中心的地方，那后来就没有这个地方了。所以四名世界就是名为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则是一合相。那么这个一合相呢，要解释一下。这一合相呢，就是以世界为微尘，微尘为世界的概念来讲呢，就说这个有部里面认为啊，即微是不会坏的，其他可坏，就像一朵花，我拿个刀剁碎了，剁到最后，你看得到花吗？看不到花。但是这个花呢，比如说它是青色的，或者是红色的，最后它这个颜色还是那个色，再碎它也是红色，再碎它也是蓝色，那么这个它就不会随这个形之变化啊，有能够改变的。那么极微的概念呢，就是认为说这个物质再分分的不可分的时候，地水火风的俱生相呢，它这个存在性呢是不灭的，不变化的，所以极微它是有存在有实有，这个是有部里面的概念，跟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要找到宇宙的这个初级粒子，宇宙初成的基础，不管乃至于发展到什么正物质反物质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这个概念上面是一样的。那么后来这个世界成的时候，又由这个巨力量的有存在的有实体的，然后呢这个交参影响形成这个万象分成这个多种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但是不管它怎么样都从这个为起的，所以种种世界不离微尘呢，所以即微尘就为世界了，即世界就为微尘了，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合相，从它本质上来讲就是微尘，就好像那个面粉做水饺做馒头做包子炸油条，它里面的本质都是面粉嘛，它就是这个东西嘛，所以这个世界呢，不管说怎么样的世界，它都是极微嘛，所以这个称为一和相，这个种种这个功能差别虽然各有显示，但是就其本质呢，那是一样的，这一和相是同样的一个基础，众多显示，那么这个是一和相，那若世界实有呢，则是一和相，就是。这个要依这个什么样，要依世界是有体，要依世界有不变存在，就是不变化的本质存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说世界，那如果成立的话，那么世界就是一合相，就成了一合相，所以对于这个一合相呢，在一些论点里面是有很多讨论的，就说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只是在解说世界的时候构建出这样一个模式，属于一种戏论，那么佛法里面有时候经典里面说即微啊，它也是暂时性权巧的解说来引导众生，而不能够在这个概念上进一步把它落为实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已经偏离了说法权巧的运用了，那么就是建立了产生了另外一个错误概念，就包括这里般若经金刚般若受幻显现的时候，为什么说完之后又进一步再揭示一下呢，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概念本身它也就只是一个概念，如果你又在这个概念做一份停留，那就是本来是对的又导向于错的，就是浮到东了倒到西了，这个颠倒的意思了，错误的这种思维模式了，还已经呢就是呢根深蒂固的了，所以反转过来呢，这个要需要反复的这个抉择才能够 从这个当中呢跨越跳跃出来。所以这里讲说世界如果是实有的话，那就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那么这里呢就是随说随浅了。本来这个微尘构成世界就被错误理解了，成了一合相的一个建立基础。那么这里讲一合相的时候，如果停留在文句上这个表述上，这个就曲折的话，那又同样还是一种错误。所以这里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就是谁所说的这个一合相概念呢，也只有微尘世界，世界微尘，从这个光年的参照性来讲的时候，说有一合相，就跟前面讲说来去一样的，你来去的定点都不是一个存在，那这个来和去怎么讨论呢？你怎么能够认为说来就是来，去就是去呢？所以来就是来，去就去，就是你的想象而已，跟这个事实呢是不符合的。那么这个一合相，由一即微而成世界，所以众多世界实为即微，那当然是一合相嘛。那世界有这个即微有，然后参照之下这个一合相有嘛，那么实质上所定点的即微有没有，所定位的世界有没有，不是说现象否定这个世界，而是说这个从它这个定位定点上来观察，那么如果这样观察的时候，世界也是相对的，即微更加是一种我们在观察世界的时候所树立的一个参照方法，就跟我们今天观察什么物质的微观结构，分子、原子、原子核、电子，原子核里面有质子、中子，然后这个什么量子，这个细微的粒子，这样一层一层分下去，分到哪里呢？就跟剥这个芭蕉叶子一样的，看似一棵树，剥来剥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叶子裹的，形成了这个树的形象。那么这个参照一层一层的这个芭蕉叶子的这个剥离啊，它就是我们在细微的观察世界的时候，一页一页的有这个存在现象界的关联性。这个当中你不可能得到一个根本性的起源点，以这个为答案，这个不是答案，这个方向就已经错了。那当然呢，为什么结合现代的观念，佛法里面的道理也是符合的，也是通的。那过去又没有说用现代的这种技巧工具延伸去看什么望远镜呢，什么显微镜呢，但是佛法里面的是内观呢，从这个神通呢，从这个禅定呢，智慧呀，深度的直接对应于身心世界，这样来展开观察的。那么洞察到的这个真理呢，它是符合于任何一个现象的，任何一个现象都是如是显现的。那么跟我们现代参照性的所看到的这个种种现象呢，都是这个能够相符合的。只是现代的一些关联性现象，它走向了一个偏转的时候，就跟理解经典当中种种概念，然后停留在自我的一个认识，认为佛是这样说的。所以前面讲如果有人说佛有所说法了，那就是谤佛，就是佛没有说法了，无法可说了，你怎么说佛说了法呢？那这个就是停留在这个外向表层一个概念之后，取向分别，没有同佛之所见，没有得到这样的智慧观，所以才会有的。那么这里世界微尘一合相这个展开观察，这个讨论的话，这同样是如此的。所以这个呢，一合相 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对，我们讲一合相呢，只能是这样解说。相待这个概念里面建立关系的时候，假定世界可分，分到最后不可分，成不可分的为即为。其实有没有不可分的呢？没有不可分的，你分下去还是可以分的了。但是你的思维到这个地方就截止了。世间相应的比照，它是不穷不穷的，不断不断往前这个递进的，但是它永远是没有边际，不可能有边际。就像我们现在的认知不断的扩张一样的，就各种各样的工具制造不断的发展一样的，它有停的一个界限吗？有一个边际吗？不会有这个边际的，它只是不断的扩张，然后不断的好像接近。只要是一个有差的东西，它跟实质上来讲呢就不同，也就不等于，就是没有办法等于的。只能不断的这样扩展下去。那么佛法的究竟观呢，真实观呢，是跨越于这个表象，洞察于这个实质的这个层面。那么在广泛的观一些现象的时候，说一些事情的时候，那都是这个嘞，不会有这种偏离偏转，都是能够符合的。所以这个嘞，一合相不可得。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就是进一步说了，这个说明一合相呢，非一合相。这个提一合相的时候，不能够随一合相而升起这个相，而起相应的想，认为这个宇宙呢，它整个就是有一个嘞极微实体。不管它怎么样的功用，都离不开这个极微实体。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个一合相。不可能是说一因而升起多果，演绎出种种这个现象。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就会产生混乱。那么因缘呢，它只能是相对的这个作用显现相对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又为其他的事情做因缘，显现另外的现象。那么互相影响呢，这个呢变化无穷，不能够说一个决定。假如一个决定的话，那它可以倒转的决定呢。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差异性往这某一个方向来发展来变化呢？那么甚至于说这个相待的一个发展性，也只有我们在讨论有局限有参照的情况下说这么一个现象显示。如果从整个的去看的时候呢，这个又不是一个确定的了。那么这个一合相呢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实。这个凡夫之人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概念建立啊？种种的这个解说了，建立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宇宙起源论呐，宇宙的一个本体论呐，种种这些道理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这个众生呢，无始细论为根本，这个我之法之的复常性，无始以来就是如此。所以这些种种相，谁所说谁所取，分析的极微概念，综合的世界概念，它就不能够直接对应于分析的这个观察内容和综合性的这个宇宙现象，这个嘞如实的这个洞察，能够为破除在这个上面的细论概念，扫除这个细论概念，起如实观。那你能够真实正观如实观，这些的事情就不可能再去做，无可取着，无可着处嘛。就好像虚空里面你去使力量，你再用力量呢，虚空也不会受到你的伤害，因为 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停留和阻挠。那么相应只有一个基础有阻挠的时候，才会有碰撞，才会有伤害。那如同虚空般呢，那么这个细论呢所显的一切现象呢，都这个空花雪月一样的呢，显著这个虚空里面呢。所以怎么样会有这个可以抓住，可以系缚住的呢？这没有可以抓住和系缚住的，那么也就不住着住相，没有超越的呢，那就是这样的。所以凡夫之人贪着其实，虽然是为凡夫说，但是说了这种种相的时候，凡夫还是住着，不过呢有这个相对方便呢，做一剖析，做一揭示，最起码能够引向这个真实观呢，有一个方便，那有一个方法，你这个一定要有所这个趋向嘛，那么正是由于此呢，才有佛的这个种种这个言教解说，为令众生呢入真实这个呢观，起智慧见解，好，就今天先说到这些。